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哥罗森书的导读，我们进到了最后一部分啊，第四章的第二节开始。那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六节是整部作品的这个劝勉部分嘛，哈。我们跟各位已经重复过好几次了啊。保禄书信的特色就是前半段会讲信理、讲教义，然后后半段是讲因着这样的一个信仰该怎么样生活的伦理部分啊。虽然哥罗森书是别人仿他的名义发表，但当然是形式上是跟随那个才能够仿嘛，他仿得比较像。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劝勉部分的最后一部分啊，在第二到第六节，那第七节以后就是书信的结尾了，比较是一些公关式的一些问候语的这样子。我们看第四章第二节，你们要恒心祈祷，在祈祷中要醒悟，要谢恩，同时也要为我们祈祷，求天主给我们大开传道之门，好叫我能够宣讲基督的奥秘。我就是为此戴上了锁链，好叫我能照我该说的把这奥秘传扬出去。与外人来往要有智慧，要把握时机。你们的言谈常要温和，像调和了盐，要知道应该如何答复每一个人。我们注意到这段经文里面很多那个要那个字啊，要醒悟，要谢恩，要祈祷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要其实已经听出来是一种命令句啊，它本来是的啊。这个段子本来全部是 imperative 啊，本来全部是命令语气啊，在希腊原文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句子结构，跟前面的这个所讲述是连在一起的。那最后面呢是指啊，现在是特别是强调什么，在面对向外的，前面是比较向内，说我们已经是复活的人了啊，我们是要思念天上的事，我们是新人了啊，该有新人的生活方式，该摒弃旧的生活。现在是对外啊，对外啊，你可以说是准备要传福音了，这个讲法。好，那么所以他是面临外在的各种挑战啊，该怎么样？当然是，如果是异端的话，保护好自己的信仰状态。那因为我们自己的好，我们可以对外可以介绍我们的信仰，所以重点是第五跟第六节很清楚的哈，与外人来往要有智慧，要把握时机。外人就是非基督徒嘛，这边当然不是外邦人，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外邦人啊，所以教会以外的人。然后下面第六节，言谈要温和，像调和的盐，应该知道如何答复每一个人，就是外人答复每一个外面的人对我们所提出的质疑、挑战，或者是比较友善的问题，这样子。就这段话是非常清楚的，比较是向外的。我们看一开始啊，说你们要恒心祈祷，在祈祷中要醒悟，要谢恩。好，祈祷，然后呢，醒悟祈祷，要感谢天主。那这当然是很清楚，我们看见跟保禄的神学思想是非常的吻合的啊。我们可以说受了非常深的保禄的教导的影响。那么基本上我们在保禄的亲笔书信里面大概都有这些主题，祈祷啊，或者是请求团体为他祈祷，然后是感恩或者是醒悟。但只要稍微读一下回忆一下我们所读过的这些罗马书啊，这哥林多书都看到这些内容，是很自然的，就是很普遍的。好，那这边我们就知道他不仅仅在思想上呢这个受了这个保禄的影响，而且是他在写作的形式上面呢是让保禄好像是作者直接发言啊，直接讲话。而这个呈现的情况是这个作者保禄啊，就是他现在怎么样在做监牢里面。就第三节说嘛，比如说要为我们祈祷，求天主给我们大开传道之门，让我们可以宣讲耶稣的奥秘。然后我呢是为这个戴上了锁链，在锁链当中，意思是说他在做监的情况里面，所以是用第一人称单数的形式发言啊。那作者这么写呢，当然是希望达到一个目的，让这封信的言论就是目前这样的一个呼吁有保禄中途的权威性， 我就是让这个我们说这个假冒的要很像，要很像，像是保禄的亲自要求一样。那这个结果当然会一直延伸到接下去的啊，每一个段落里面，保禄对自己的学生里面也是非常强的啊，有这些称赞，就是那对他的服传的合作者也都是一样，就跟着他一起来努力的，一起工作的。好，那么第三节，同时呢，要为我们祈祷，求天主给我们大开传道之门，好叫我们能够宣讲基督的奥秘。我是为此戴上锁链，好叫我能够照我该说的，把这个奥秘传扬出去。好，这边是作者，或者说希望是保禄宗徒啊，他请信仰团体为他代祷啊，一个服传者请信仰的团体，他所建立的团体啊，为他祈祷，求什么呢？求天主为他大开传道之门，就是他还要继续传福音嘛，到各处去，然后让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能够很顺利。那这样的一个祈祷的愿望，在新约也出现非常多次啊，就在每一部作品里都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我们看几个例子啊，我们看那个《宗徒大事录》的十四章啊，就是这个是保禄跟巴拿伯第一次浮船旅行回来以后，回到了安提约基亚啊，十四章的二十七节说，他们一回到安提约基亚就聚集了会众啊，也是是。这个一开始是这个安提约基亚教会派他们出去嘛，啊，好像他们回来了怎么样？聚集会众报告，啊，报告战果，啊，报告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然后说报告怎么样？天主怎么样给外邦人打开了信德之门？啊，就这边一样，就是天这边是哥罗森书，是求他们哥罗森教会为作者为保禄祈祷。让大开传道之门，他们出去工作是天主帮忙他们打开了这个信德的大门。好，另外在更多前书有类似的写法，在第十六章的第九节，也是在作者快要结束时候说，有成效的大门已经给我敞开了，但是有许多敌对的人，所以这个门的那个图像是常常被使用的，就是往天门跟道路，在新约里面常常能够看见的哈。那么这些所谓的大开传道之门呢，当然是作者请教会为他求嘛，就是是来自上面的帮助啊，这上面帮助就是啊，求天主帮助福传者啊，帮助福传者打开这个传福音的路，排除那些外在的阻力。这是大概共同的意思。不过这边啊，第四章第三节啊，因为前面提到他怎么样，他是在坐监嘛，对不对？所以很可能这个门还有一个隐含的祈求，求天主呢让他能够得到释放啊，打开了个监狱的门啊。当然你可以想，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宗徒大书里面有伯多禄被天使拯救的故事啊，有保禄也有这样的经验嘛哈，所以这边很可能是有那个暗示，我们至少可以这么想啊，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意思不知道啊，就是我说我们这解释嘛，从文字里面刚好是在这边特别在这个场合里面把两个事情放在一起，一个服传的大门，一个呢他自己呢在关在监狱之门内啊，所以可能可以把门槽可以打开一样，这大概是一个可以有的联想。好，那么他要宣讲啊，他求教会为他祈求，能够呢让他打开传道之门，是让他可以宣讲。宣讲什么呢？内容是基督的奥秘啊，基督的奥秘，这也是我们一直讲。那个奥秘当然是什么？是天主的启示嘛。那基本上我们在哥罗森书里面好几次谈了这个奥秘，我们从稍微回忆一下，那第一章的二十五节就有说了，就是我依照天主为你们所给予我的职责，做了这教会的仆役，好把天主的道理充分的宣扬出去，这道理是从世世代代以来所隐藏的，而如今却显示给他圣徒的奥秘，天主愿意他们知道这奥秘， 为外邦人是何等的丰盛光荣，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内做你们得光荣的希望。所以第一章的二五到二七连续三次而提到这个奥秘，这边是在这个最后面他再一次提到啊。现在这个教会已经得到这个奥秘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很多教会以外的人还不认识。所以保罗求哥罗森教会为他祈祷，让别人也可以因着他的宣讲也认识这个奥秘。那怎么样？首先得打开这个门嘛，才能够怎么样按照他该说的把这个奥秘能够真正的传扬出去。所以很自然的宣讲其实就是启示啊。那么宣讲者呢就是启示者啊，把这个奥秘打开给别人看。我跟我解释过了吗？启示是把本来遮住的打开来，这本来看不见都是奥秘嘛，这打开来看就看见了。所以这个宣讲呢就变成了一个启示的动作，那宣讲者就成了启示者。好，这边是很清楚的，作者把自己理解成了启示者啊，这个是很特别的。在保禄的亲笔信里面，我们没有看过保禄中途他这样称呼过自己。在保禄的书信里面啊，启示者永远是天主自己啊，或者是耶稣啊，就主要天主自己。那这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差别，我们看得见，这是在保禄的亲笔信里面跟这一些后保禄中途时代用他的名字发表的作品里面有些不同啊，这是比较清楚的啊。我们看看这个几个例子啊，讲天主才是这个真正的启示者啊。比如罗马书啊，罗马书我们看这个第三章二十一节啊，他说如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法律和先知为此作证。天主的正义是天主自己显示给我们看的嘛，这样子。好，那么罗马书第十六章的二十六节有一样的哈，这个奥秘从永远以来是秘而不宣的啊，天主内的救援计划十六章二十六节是永远以来秘而不宣，现今却彰显了，而且按照永恒天主的命令，借着先知的经书晓谕万民，使他们服从信德。是天主的旨意，天主的命令。那这边是很清楚的，是保罗他自己的这个书信所写的。各位可以再读读看，再读别的书信所注意到这些东西。真正的启示者就天主自己，这是保罗书信的一个特色啊。那后保罗中途时代，因为对于保罗的尊敬啊，已经把保禄带来的福音把保禄看成了启示者，会写成这样一个文字里面去。好，那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差别，让需要一点点那个仔细的读跟解释才行。好，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所以跟外人来往要有智慧，要把握时机，你们的言谈要常常温和，像调和的盐，要知道应该如何答复每个人。好，这作者呼吁读者们啊，跟外人来往要带着智慧，以智慧来与外人来往啊。那这是再一次的教导信仰团体嘛，让他们有能力来面对外人。好，智慧啊 ，Sophia， 我们知道爱智慧啊 ，Philosophia，philosophy 就哲学这个字啊，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哈，这边的这个。智慧呢是很清楚的哈，保禄或这个作者要求信仰团体让他们以天主的智慧才能有能力来面对外人的挑战啊，所以真正能够面对这个外在的挑战的是来自于天主的智慧，不是那些异端教师所教导的哲学。我们第二章你们读过那一些异端嘛哈，哲学的。好，那这个来自于天主的智慧呢，会帮助基督徒在面对外人时候呢，做出正确的回应。我这是说跟外人来往，好，尤其是在怎么样，在面对异端邪说，特别是那些很有能力把这个死的说成活的那些老师啊，异端邪说时候呢，他们能够正确的回答 那么至于如何真正的正确的回应呢，这边并没有说太多，就是假设了有智慧就可以回答。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伯多禄前书啊第三章十五节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啊。伯多禄前书第三章十五节，作者对他们团体有类似的教导，说你们要在心内遵从基督为主啊，真正的主是基督啊，基督是天主。如果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就总有很多外人会问我们的，为什么你信天主？比如说，到底进教会是为了什么？你希望得到什么东西啊？希望好，应该怎么样？要有以神的智慧。好，面对外人要有智慧还不够，还必须怎么样？第五节，把握时机。那么这个时机啊，我们知道我们中文就有分嘛，时机跟时间啊，希腊文也是分的啊，分得很清楚的，就是那么希腊文这个时机呢是 kairos 啊，这个字在这个路望福音谈那个时辰蛮多次出现的这样子。好，这边谈到这个是天主所安排的特定的时机啊，那我们中文这方面跟希腊文很好，所以这个翻译很漂亮啊。谈到时，所以在跟人来往的时候呢，要能够把握住好的，啊、我们就说这个不要在这个时机不好的时候讲话，对不对？要抓住时机，在人的心特别容易开放的时候，再怎么样。好，那这边是谈到的哈，在跟外人来往沟通的时候，除了有智慧以外呢，还需要有这个时机。那么这个时机呢，是连接到前面第四节啊，就表达说，那么希望能够把这个奥秘能够传扬出去。觉得在这个好的时刻里面，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在跟一般人谈话时候，对不对？有些时候就是特别容易讲得通，有时候就是怎么讲讲不通。很气人是不是能够准备好是很清楚的，那这个要慢慢的能够大家能够学习，能够掌握住这个，这个当然需要真正的生命的经验，这样才行了。好，那么到第六节就是很清楚了，哥罗森基督徒要能够学会啊如何答复每一个人，就是如果天主愿意的话，那么信徒呢就会得到天主给的能力，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说什么话，应该采取什么行动。那这个我们一般我们说是生活的经验嘛，那另外就是这得不断的操练嘛，当然我们相信是天主给我们的启示，对不对？但我们自己得不断的操练才能够学会这样子。好，那这是结束了这个劝勉部分啊，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六节的哈。那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过了，第三章的一到四节哈，他就比较把注意力集中在信仰团体的个人，每一个人以及个人跟基督的关系，说我们该思念，每一个人都该思念这个天上的事。然后呢，第五到第十七节呢，是讲的是基督徒团体彼此间的关系。我们都成为新人，在信怎么样合一。然后呢，第三章十八节到第四章第一节呢是家庭团体，啊，怎么样做先生，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做父母亲，怎么样做子女，怎么样做奴仆，怎么样做主人，啊，怎么样在信仰内来做表达，以他们的信仰来面对过去在社会里面的那些身份，啊，重新给一个更新的态度。然后呢，现在我们这第四章的二到六节呢，是对一切的受洗者啊，是要他们注意到啊，应该要意识到他们对这个世界是负有责任的外人，我们应该要担负起这一个对世界的责任啊，把这个基督的奥秘啊分享给别人。不论是跟我生的收信团体啊，他们的人数不管多么的少啊，他们可能自己以为他们的在这个大的社团里面，在哥罗森城市或邻近地区里面，他们可能小到他们认为无足轻重，但是呢，作者是鼓励他们，如果基督徒改变了，如果 真的是按着天主给的智慧生活，按这个信仰生活，他们会成为真正的，用我们今天的政治话说吧，关键少数。真正的关键，他们能够用我们的福音的话来吧，成为酵母，不用大，他们成为盐，成为光，他们有能够影响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所以基督徒组成的教会，不是为自己的，用马窦福音的话，就我们教会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地上的盐。好，这是这一段话。我们大概今天也得不断的去想这个事情。我们大概一般在现实生活当中问问自己吧，我想我们神父们的生活的圈子相对比较窄，比较是教会类了，所以我们讲这些话比较简单，反正大家也是教友嘛，就听起来不觉得什么突兀和冲突。但是基督徒平信徒他活在正常的一般的社会环境里面，那么他是少数或你们在你们上班甚至于家里面可能都是少数你怎么样在这个少数的情况里面扮演成为关键少数让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当然不能够只是言语嘛，就必须有真正的生命嘛，就要有智慧，要掌握时机，让人看见我们真的是跟一般的人生活的不一样。那这个真的难度非常高了。我觉得光在教会里面，我们看教会里面很多这些小事情大家就气得个要死了，对不对？争个你死我活的你还，那你不要去谈跟教外的人做什么事情了。这当然这个我们就是得不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努力了这个真的是一件这个困难的事不过讲实在真的是如此了。就是我常常想着我们教会像神父兄弟们是生活的圈子相对窄，我们就是活在就是这个同温层里面嘛我们讲的话大家爱听，对不对？不会有人说讨厌听，不你听你不来就完了嘛，对不对但是各位的生活的现实的情境里面，就是面对一群人跟我们就本来就思想不一致的人，他可能不想听我们那我怎么样可以去跟他们好好？比如说你像用基本这些社会议题，什么同志婚姻的问题这个堕胎的问题，我们大概去讲这个跟社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能不能够讲的有道理就是有真正的有说服力有真理我最近在听我们这个方济会的一门课，就谈这个，我上网听的课，谈这个方济会谈的这个就是自由嘛就是在这些很清楚，就是自由不是这个 autonomy， 不是我自己可以控制我自己我不是自主，自由跟自主不一样的当我讲我是自己的主人的时候我其实同时是我的奴隶。包括你们懂理解这句话了真正的自由是我们基督信仰是相信有一个绝对的善，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来自于神的启示嘛。自由是我用能力去选择这个善跟真，才真正的自由。这不是我自己做主不是我不是拿我当标准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谈的这个自由，真正的自由这让一般人就很难去想这个事情。就像你说，就是现在都讲身体是我的，我自己做主或者是怎么样。我那天去红楼听个音乐会他们现在什么有这个性别友善厕所，我发现就是不分性别就叫友善，那我是不是跟父母亲不要父子不要分呢？就是什么不知道，家庭伦理友善，伦理友善家庭不通的嘛，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很就是东西就不分就叫友善吗？我怪怪的，我至少我当时我昨天我那天去看的就是怪怪的，这个但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在真正的现实生活里面，在大家的情境里面能不能有机会谈分享就是掌握住我们的价值。当然我这不就时机很重要，对不对？不要去那个硬碰硬的讨挨骂也没有意思，对不对？那在什么时候能够正确的跟别人分享我们所相信的价值我想每个人可以有他的价值嘛，就是可以讲。好，这是这边这个最后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责任我们应该 用关键小少数发挥这个，我们用科技的话发挥这个蝴蝶效应。好，最后第七到十八节信件的结尾，这是一些个人性的讯息，一些问候，写信者问候这个收信者的附近的人，或者收信者的人得到这个写信者他帮旁边的人带问候。好，第七节，关于我的一切由我们亲爱的弟兄忠信的服务者及主内的同仆提西科告诉你们，我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就是为把我们的事报告给你们，并为安慰你们的心。好，很清楚，这个提西科是送信人，和他同去的还有忠信亲爱的弟兄奥乃西摩，他原是你们的同乡，他们会把这里的一切事报告给你们。我的囚伴阿里斯塔科问候你们，巴尔纳伯的表弟马尔古也问候你们，关于他你们已获得了指示，如果他到你们那里，你们要接待他。好，好像是马尔古会去的意思啊。还有号称尤斯托的耶稣也问候你们。好，耶稣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啊，常常见到的。这边耶稣是特别讲的，他一个别号叫尤斯托。受割损的人中，只有这些人对天主的国是合作者。好，就是前面所提的，大概都是什么犹太的背景啊，受割损的人啊，他们对天国合作啊，他们这样的人才是我的安慰。你们的同乡基督耶稣的卢普厄帕弗拉问候你们，他在祈祷中常为你们苦求，为使你们能够坚定不移，在天主所愿意的一切事上做成全兼臣服的人。我实在能给他作证，他为你们在劳迪克亚及伊拉波里受了许多辛苦。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德马斯问候你们，请你们问候劳迪克亚的弟兄，要问候林法和他家里的教会。好，注意到这个林法是个女，是个女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女子为主的，这个就是家庭的主人的样子。即使你们宣读这封信，务要使这封信也在劳迪克亚人的教会里宣读。至于那由劳迪克亚转来的信，你们也要宣读。好，很清楚，信件是可以转来转去的，信件是要公开朗读的。好，请你们告诉阿尔西伯，要留心你在主内所接受的职分，务要善尽此职。好，这个阿尔西伯到底有什么职务呢？不知道，他没有说，只是说他有一个教会托付他的职务，说不定是教会的领导者。我保禄亲笔问候，你们要练及我的所练，愿恩宠与你们同在。好，好像是保禄亲笔写的信一样，然后怎么样，请他们为他在监牢当中要练及他的锁链，当然不是希望他绑得更紧，不是希望他能够早早的脱离锁链的意思，就请他，请他们为他转求天主的意思。好，很清楚啊，这边可以分三个阶段，就是一开始是个人的资讯啊，是七到九节嘛，还有交付一些使命啊，十六到十七节，就是类似他个人的讯息。然后呢是怎么样，是福传的合作者对于哥罗森团体的问候，还有呢请哥罗森团体转达的问候啊，十到十五节。然后最后是信件的结束啊，那么强调这个特别的方式来强调这个作者好像是保禄亲笔写的一样啊。你去比较一下啊，这一段话啊，就是从这个七到十八节啊，这个是信件的结尾嘛。那你光看看七到十八节没什么了不起，但它其实占了整封书信的八分之一啊，其实蛮就是比例蛮大的啊。我们去读这个罗马书也有非常长的这个问候语啊，但是那是罗马书有十六章啊，非常多，对不对？那这边是只有四章啊，但很大的篇幅这样讲，就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那么这个也比较不是保禄他平常写信的方式了啊，太多这个情感的表达，好像也不太是保禄的一个这个一个特色这样子。好，我们看看这个七到九节，有很多这个个人的资讯，蛮有趣的这样子啊。好，关于我的一切啊，有我亲爱的弟兄、忠信的服务者及在主内的同仆提西科告诉你们，我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要为 把我们的事报告给你们啊，并为安慰你们的心。和他同去的还有忠信亲爱的弟兄奥乃西摩啊，他原是你们同乡，他把这一些事报告给你们。因为很多字重复哈，这边提到两个人，提西科跟奥乃西摩，然后呢，他们都是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忠信的仆人，他们去都是要报告，啊，就是不断的这个重复的出现啊。这两个人呢，现在是什么？是这个受信团体里面啊，他负有这个相当的责任啊。他们怎么样得到了保禄特别的重视啊？保禄呢，从监狱里面派遣他们啊，认为他们是什么信仰坚强的证人啊。第七到跟第九节两次称为忠信的。当什么是指他们对信仰不只是对保禄忠心，是对天主，首先对天主，他们信仰是坚固的，也因此他们所传达的讯息都是值得信赖的。好，他们是弟兄，意思是基督徒团体的成员嘛，但大家都彼此以弟兄相称，这边是非常早期的留给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作品里面常见的一些文字。好，保罗还称这个提西科啊是他的同仆，跟他一起做仆人的。这两个人怎么样？同时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一个非常，你可以讲应该是个非常抬举的一个称呼的方式这样子啊。好，那这个作者保罗就告诉这个哥罗森教会说，提西科跟奥乃西摩会向他们报告啊，关于这个作者的一切啊。所以这个作者写了一封信，对不对啊？用保罗的名义发表，然后帮保罗好了，保罗写封信给哥罗森教会啊，他就教导很多事情。那么当然，这个教会团体一定会很关心，甚至于更关心的是保罗现在怎么样啊？啊，那么说这两个人可以报告，保罗就没有写了啊。就保罗他在信件里面通常不太谈个人的事情啊，这报告这两个字是也是蛮浓重的啊，蛮浓重的。那这个报告呢，当然不是这个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而是怎么样？关于保罗的一切，应该是这一些对他们对这个信仰团体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救援意义。保禄现在的生命，他的处境啊，当然是信仰团体里面所关心的。那我们可以相信这两个人提西科跟奥乃西摩，他们去告诉团体保禄现在的情况，不仅仅是为了讲他现在多可怜，不是，而是要讲在这个情况当中还是含有信仰意义的，还是包含着救援意义，就看我们能不能够说得出来而已。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情况或我们不喜欢的，你说灾难痛苦啊，我们能不能看见它的意义啊？这个譬如说我们讲这个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嘛，已经有很多人在开始去发现说这个教会有没有对我们什么教导啊，怎么样说有天主给我们什么意思啊？就我有不少人这样现在写信跟我谈这个问题的，这样我说我这个我也不能跟你说什么，就你看你自己在你在场合里面能不能有什么领悟嘛啊？那有一个朋友在大陆，他就写电话，他说这个我发现了天主还关心我们啊，我就把那个孩子放在我说还以后，然后打个问号，我就回他一封信啊哦、啊，我发现天主一直关心我们。哎，不错，我就马上就听懂了，对不对？就听懂我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有趣，就是基本上，我想这是个小例子啊。就他问，我也没什么回答。我是从他的讲法里面，我问怎么样？我说你以为怎么样？他就给我回，我就说我说不是还吧？我就问他，他就打说他的意思。对，好，那就问好，那现在这样的一个灾情当中，我怎么还可以肯定天主一直照顾我？如果我可以说得出来的话，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福传呢、啊，至少跟一般人就不一样的处理方式了嘛，对不对？你说今天的确是大家都不能够出去，我觉得我不这个字也很奇怪，对不对？我不懂为什么叫报复性的旅游，报复谁呢？ 我们中文，我现在中文越中文越来越不懂中文，中文怎么用我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了，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事件啊，对我有没有什么教导，什么意义可以问的？好，第十节，啊，这边有很多名字，六个名字哈。我的球伴阿里斯塔可问候你们，巴尔纳伯的表弟马尔古问候你们。关于他呢，你们已获得了指示。如果他到你们那里呢，你们要接待他。一直到十四节，接着会提出来耶稣、厄帕弗拉、路加跟德马斯，好，六个名字。好，那么这边就是除了这个号称尤斯托的耶稣以外啊，这六个人里面有五个人出现在腓勒梦书，这蛮特别的啊。腓勒梦书啊，第23-24节。我们看一下，这很有趣的一个连结哈。腓勒梦书23-24节，一样是结束语的问候语。为基督耶稣与我一同被囚的厄帕弗拉，我的合作者马尔古、阿里斯塔科、德马斯、路加都问候你们。你看，都出现在一起，所以很多人会以为哥罗森书跟这个腓勒梦书有相当程度的关联，这但是在哪里我们很难去真正的给它理清楚了。有人就会以为说，我真讲过的，可能腓勒梦就住在哥罗森，但这个东西很难去真正的那个印证了，这样子。好，无论如何，我们看见这个关联是蛮有趣的。好，那么哥罗森书把这个书信的名单呢比较扩大。他除了这个提到这个五个名字以外呢，他加了一些修饰语嘛，对不对？在这个腓勒梦书只讲的名字啊，就是然后说一个厄帕弗拉提到是一起被囚的，马尔古呢是合作者，那别的是阿里斯塔科、德马斯、路加，就没什么修饰的话。但是哥罗森那边很有趣啊，我的囚伴阿里斯塔科，好，然后呢，马尔古呢是巴尔纳伯的表弟，好，耶稣。是号称尤斯托，然后呢，厄帕弗拉是谁呢？是你们同乡，啊，是基督耶稣的奴仆。然后路加是亲爱的医生，啊，就是看见，其实你看得见这个情感比较浓一点点，啊，就是比较多一些这个修饰语在里面。好，阿里斯塔科是保禄的囚伴，就是一起被关的了，被关的。那这边当然是。把我们的读者的眼光就可能就带回去了，这个保禄的这个第三次浮船旅行，他曾经做过监牢，然后呢怎么样，还有他在罗马也曾经做过监牢，看他们怎么样的情况。好，然后呢，马尔古呢是巴尔纳伯的这个表弟，我们从那个中途大书也很清楚的，就是你表弟大概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就亲戚了，亲戚这样子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后来保禄曾经为了这个人啊，跟巴尔纳伯还分手了哈。他们怎么样，巴尔古又变成他同伴了，这个还蛮曲折的，不知道怎么去证明他这样子啊。好，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巴尔纳伯的亲戚哈。然后呢，在腓勒梦的24节。也特别预设马尔古是保禄的浮船同伴，这其实蛮困难的，非常困难的，就是腓勒梦书这边这个讲法，我们当然知道腓勒梦书其实我们可以肯定保禄亲笔写的了，但这个马尔古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若望马尔古，这无法证明啊。这个名字，因为名字马尔古是一个比较是个罗马的名字，它也不是太特别的说很罕见的名字嘛哈。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中途大师，他曾经是让保禄跟巴尔纳伯就是分手的一个因素啊，应该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啊。那这边会不会是马尔古后来又重新跟保禄和好，怎么不知道？但是我比较不太愿意这么相信，我比较愿意相信的是。这个腓勒梦书的马尔古应该是另外一个马尔古啊，但是我没办法证明，就是我刚才就是讲，我只是跟各位讲的一个推理，就以前面那个冲突事件来看，保禄基本上跟巴尔纳伯都没有再见面了啊。你现在说马尔古离开他的巴尔纳伯亲戚去投奔这个保禄，那巴尔纳伯你说情何以堪呢？不知道，我就乱讲了，这是一些小的一些笑话，这不重要了。那只是说可以说一下，你在读的时候会发现一些东西，觉得好像有一些这个小好的这个很难都在一起啊。当然这个不是信仰的真理了，
有兴趣的人想一想，没无妨啊。但是呢，不要为这个事情啊，这答案不知道，就在里面很难过。那不重要的啊，不重要。
好，第十一节是号称犹斯托的耶稣问候你们，然后呢，受割损的人啊，只有这几个啊。这边你看见啊，其实这个第十一节有一个悲伤的因素在里面啊，就怎么样受割损的人啊。相信耶稣的不多，换句话说，犹太的福传工作不好啊，成果不佳，这样子啊。那作者对这个事情，也感觉上是有点失望，说这些人才是我的安慰，那怎么样呢？更多人就让我失望啊。你大概可以读出这个味道，就是看能不能够有一些联想，这样子。好，那么在保禄的书信里面啊。称呼他的同伴一起传福音的啊，有很多种称呼方式，和助手，通常是助手啊，或者是喜乐的合作者啊。那这边用的这个天主国的合作者呢，是整个的新约的唯一的一次啊，大概也很难去相信是保罗自己用的词了。就是我们当然不能说一定不是，但比较难啊。你去读一下这个保罗的书信的这个。很多地方你看他提到他的同伴，我的弟兄，我的同事，我的战友，我的合作者，我的助手，是他用的字眼啊。就天国的合作者就比较特别了，这样子。好，无论如何，就是现在呢，在这个相对于这个保禄书信里面啊，这个天主的国啊，这个概念啊，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写法里面，就是在这里的强调好像已经不再是这个从福音开始啊到保禄的那些所我们在福音所听的那个天国的概念和保禄的概念是应该变成一个另外的一个用法了。这都是我们说的比较能让我们觉得去怀疑他这封书信应该不是保禄亲笔写的一些因素，这样子。好，接着第十二节，你们同乡啊，基督耶稣的奴仆厄帕弗拉啊，那这个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他一开始第一章第七节就出现了，说这福音是你们由我们亲爱的同仆厄帕弗拉所学得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厄帕弗拉很可能就是哥罗森教会的建立者啊，或者他第一个把福音传过来的啊，这个人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他在教会大概可以讲是一开始是领导者这样子，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讲更多就比较难以推定啊。那么在腓勒门书二十三节，我们知道啊，腓勒门书里面说了是厄帕弗拉是跟保禄一起被关的啊，一起被关在这个一同做囚犯嘛啊。那么相同的表达呢，在新约里面呢还有两处，就是跟保禄一起被关坐在监狱里面的，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第四章第十节提到的阿里斯塔科是我的囚犯啊，这是格罗森书的啊。然后呢，在罗马书的十六章第七节有一个安德诺尼科和尤里亚啊，这也是一样啊，就是跟保禄一起被关的人。但是还有多少人被保留被一起被关，我们相信应该还有了，不至于在这提到名字这么几个这样子。所以看见那个跟保禄当朋友啊，还蛮倒霉的哈、啊。当笑话题吧，要小，就是说你可以跟我说跟保禄当朋友可以跟他一起分享基督门徒的命运吧。好，然后我实在可以给他作证啊，就是给这个厄帕弗拉作证，怎么样？他为你们，为了哥罗森教会，在劳迪克亚跟耶拉坡里的人啊，受了许多苦啊。为了你们哥罗森教会，为了劳迪克亚教会，为了耶拉坡里教会，他都受了很多苦啊。大概是一个相邻近的区域的这个基督徒团体这样子。好，第十四节，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德马斯，问候你们。好，我们刚才读过了这个马拉古、阿里斯塔科、德马斯、路加都出现在腓勒门书里面嘛。那么在蒂茂德后书，路加还出现过一次。我都说他在受被监狱里面在审问时候呢，就大家都把他离弃了，只有路加跟我在一起， 提摩的后书第四章的十一节啊，这样子很多。那么这个德马斯有点怪怪的啊，在一样提摩的后书第四章第十节说，这个德马斯因为爱现世已经离弃我啊，到德萨诺里去了啊，这个好像是怎么样，就是抛弃了保罗啊，怎么样，这个是，但是我们不知道，你说当然也不太奇怪，有些人他突然间就是比较情感比较好啊，或信仰比较坚定，有时候突然间就比较因为因素啊，说不定他们吵过架吧，不知道啊，可能保罗把他骂一顿，他就回家了，就不知道的啊，都有可能，没有说，这我们知道，就在不同的书信里面啊，在腓勒梦书里面啊，称他为合作者，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提摩的后书里面呢，就离弃保罗而去了啊，这个德马斯。那在这哥罗森书里面呢，就是一样跟保罗在一起啊，还请保罗替他们问候哥罗森教会啊，这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如果你真的读了多一点比较，会发现这些人的因素啊转变。第十五节，请你们问候劳迪克亚弟兄，也问候林法和他家里的教会。几时你们宣读这封信呢？为要使这封信也在劳迪克亚人教会内宣读。至于那由劳迪克亚转来的信，你们也要宣读。好，那么十五到十六节，我们看啊，第十六节就预设了一封信是怎么样？是写给劳迪克亚的。好，然后呢？一封信是写给劳迪克，然后一封信呢是写给哥罗森的。好，写给哥罗森，我们现在正在读这一封信嘛，很清楚。但是写给劳迪克那封信呢，很遗憾不见了，啊，没有留下来啊。说不定保罗他真的亲笔写过那一封信，说不定也是别人用他的名字写的信，不知道啊，就不知道，反正就是个信件。说不定是这个假冒保罗名义发表哥罗森书的，他也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劳迪克亚的信，都不知道，这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想嘛，对不对？这样子，无论如何，十五节里面的问候是只对这个劳迪克亚的教会团体的啊。可是这边问候里面却没有提到问候那个耶纳波里啊。那我们也没有什么信件是写给耶纳波里的，都是一些我们今天在读这些经文里面嘛，在释经学里面就是留下一些大概是永远不能答复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在考古学能够挖到东西，但是对学者们，你知道学者们就是通常没事找事做嘛，哈，这个事情我当然是开玩笑的说法这样子。好，不过这经文确实给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啊，两个非常清楚的描述，告诉我们初期教会的情况。所以第一个很清楚是什么？初期教会它最早的以团体方式出现，都是在家庭当中。啊，在一个信仰家庭的成员里面，因为我大概这也容易理解，因为以前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教堂，啊，他们是在家庭里面聚会的。那么当然是这个家庭里面聚会必须要一个够大的环境嘛，或者必须要有一个人他能够把时间、场地提供出来。那能够提供场地，他必然是自由人，不会是奴隶的。啊，不努力说把我家主人地借你们用开去，不可能的，对不对？就这个是很清楚的。一开始教会呢是家庭中开始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家庭教会，家庭中其实蛮重要的。初期教会也是这样，从家庭里面慢慢发展出来的。然后就是第二个是在敬拜天主的礼仪里面，大概已经融入了要去读那些最早的信仰团体领导者的书信。我们今天当然讲中途书信嘛，啊，但他们就是当初建立信仰团体的对象，对关心的人，就他们这些领导者他们的书信会公开朗读的，啊，在这个德萨诺尼前书啊第五章二十七节也说了，对吧？就是作者说保禄嘛，啊，我因主求你们，啊，向众弟兄朗读，就是这个书信是要朗读的。因为我们跟他讲过了，这个第一个就是事实的人不多，然后呢真正要复制像今天的抄写当时还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就是要每一封信都是很珍贵的，在团体里面公开的来朗读这样子。那这个整封信的这个开始跟结尾啊，到这边我们发现就是它都带有一点礼仪的味道，把礼仪的精神的暗示在里面啊。那其实我今天在教会里我一直觉得很遗憾，就是我们这个
台湾呢、啊，就在国外差不多，台湾就可能特别的需要改，就是、啊、那读经员呢、啊，就是都不太，应该很少人会真的花时间好好准备。啊，你问你大概自己，经常读经员都听不懂，我知道常常连我都听不懂。对不起，我想连我啊，听不懂。这不是骄傲，就是真的是觉得练东西很可惜啊。那这我们长期，我到里面我都有教一些方法，就是当然也不是说一教马上就能够立刻学嘛，就没有真正的那个操练呢，是有点困难的。可是我们现在又很难把大家聚在一起来操练，一个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对不对？说一个个纠正，对不对啊？那个长期做不到。修院里面我们可以去训练这个修士们啊，你说在读经该怎么样读这个的，但这真的很可惜。但如果说练了听不懂，那跟没练一样啊，不是吗？啊，就很痛苦。这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去做这个改善。因为堂区里面要去一件一件事情啊，好像什么都需要教，好像是啊，这个很困难。就是我是说，至少读经的人啊，他自己要听他自己的声音啊。你像很多人平常，你常常看到很多人因为不习惯拿麦克风，对不对？他拿麦克风他就这样讲话，对不对？他不会放着不动，他就讲就这样讲，就是麦克风没在用，他就一直挥舞啊。那唐雀是一样，麦克风架在那边，他距离很远，他也不会拿近一点点啊，或甚至于麦克风不会先去看有没有开，这都要训练的了。刚好训练就是看他那个堂区里面，你们没办法拜访的时候彼此帮忙一下。就是读经里面第一次他讲一讲他一开口攻读什么书，现在就要问自己，教友们听得见吗？那自己听得见吗？这个知识要训练的、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让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怎么样能够，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那就没有用啊，礼仪就没有用，没人听懂嘛，我根本听不见，就这个时间就这样，这样过去了，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好像就我跟他抱怨，怎么没人抱怨了？我觉得很懊恼，是不是？就我那么爱抱怨吗？不知道，应该不是吧？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就是很清楚的是，这个要初期教会从家庭开始，然后呢？礼仪的读经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圣经以外呢，已经开始读了教会领导者的作品在里面读。好，十七节，请你们告诉阿尔西伯，要留心你在主内所接受的职分，勿要善尽此职。好，阿尔西伯这个人啊，在费勒孟书也出现的啊，在一开始啊，费勒孟书一开始保罗写信，他说基督耶稣被囚者保禄和地貌的弟兄，致书给我们可爱的合作者费勒梦，你看这边这个合作者，对不对？然后呢，并给姐妹阿皮亚和我们的战友阿尔西伯，以及在你在费勒梦家中的教会。好，看阿尔西伯曾经是保禄的战友，一起作战，你跟说服船的战友，或者说面对异端抵抗的战友等等东西，那也是费勒孟书的一个共同的收信人。这边谈到一个职务，但是呢，这个职务到底是什么呢？没有讲，只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说要怎么样接受他，要好好的尽他在主内所接受的这个职务，而怎么样信仰团体都应该鼓励他，鼓励他，这大概可以想象，这个人慢慢的就失去了勇气跟力量啊，不再有胆量。我们知道，在这个地貌的前书，这个作者说怎么样？说你要按着宣讲啊，不论时间合宜不合宜，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应该是不要让人因为你年轻就小看你的意思，要勇敢的宣讲。也许阿尔西伯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因为这边就没有写，就只是谈的都是很清楚的。因为写信人跟收信人都知道，只是我们这些旁观者不知道而已，那就永远不知道了哈。好，第十八节，我保禄亲笔问候你们呢，要练及我的所练，愿恩宠与你们同在。好，这书信的最后一节是作者强调啊，
他是保禄亲笔在写，那这个是保禄平常不太用的一个笔法了，除了在这个加拉达书，你看我的名字多大的字，那是发脾气，基本上就是发脾气在写的这样子啊。好，那这样的一个问候呢，是希望让大家相信是作者亲笔写。我们说这刚好不太符合我们所认识的保禄，我说刚好是露了馅，当然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关于作者的推论而已了。好，那么真正的保禄呢，他怎么样是不会忽略自己的苦难的，说你们念及我的所念。好，我们知道这个保禄在整个的一生当中受过非常多的苦是很清楚的，我们在第一章第二十四节也读到了，保禄在说我为你们受苦，我如今正在为你们受苦反而觉得高兴，知道他在写信时在监狱里面写的这个情况这样子。所以遭受迫害的基督徒团体啊，正是由这个情况呢得到他们的确信啊，在苦难当中他们更知道他们参与基督的生命，他们也更相信耶稣基督跟他们在一起。当然怎么样，他们还是希望能够脱离啊，还是希望脱离，就希望说求天主帮助他们，如果可以的话让他们离开这么困难的情况当中。好，那么对于这个存在，那个真正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了，就是愿恩宠与你们同在，有天主的恩宠就够了。我们知道是保禄在哥林多后书他自己一个非常神秘的经验，他身上老是有一根刺在刺他嘛啊，他求天主拿掉，然后天主没有答应，说有我的恩宠为你就够了啊。所以书信的最后结束是类似这样的语言，愿恩宠与你们同在这样子。好，但是表达这个意涵呢，啊，那这边就是很清楚的，在保禄书信里面这结尾里面，那同样的语句啊，愿恩宠与你们同在呢，只有在提摩的后书我们读过，提摩的后书的四章二十二节。那么提摩的后书也是我们跟各位讲的，它不是属于保禄的亲笔信。我们在下一次跟各位介绍厄弗所书啊，那么讲完以后，明年我会跟各位介绍穆罕，就提摩的前书、后书跟帝铎书。我说明年当然加上如果天主允许的话，我们不要是自己决定这一切，因为天主不允许也没办法，对不对？好，那么最后的祝福是再一次的告诉哥罗森教会，基督徒生活的基础最根本的基础是什么？是天主的恩宠啊！基督徒应该要确信啊，他们有天主的恩宠，也在天主的恩宠中才得以存在，得以行动。好，那这封信就这样子做了一个结束。好，这是哥罗森书跟各位做的介绍。我们说的是后人哈，应该是保禄学派吧，他的学生们啊，发扬保禄的思想，比较让那个整个基督观扩展的比较大，知道整个的宇宙性的幅度啊。同时呢，面对他们当时啊，在后保禄中途时代所出现的这些异端思想，认为在耶稣基督之外还需要一些别的一点什么啊，才是能够让这个救援得到圆满。那这个书信要答复说，不行的，我们得救唯独依靠耶稣基督，不靠别的了。耶稣基督是绝对的圆满。然后就谈到这样信仰之外该怎么样的好好的生活。那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最印象最深，第三章一开始啊，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但是我们该在生活里面不断的努力。那我们下一次跟各位介绍这个厄弗所书啊，开始。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哥罗森书。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和今日一夜，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晚安。谢谢。